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46-55。路加福音1:46-55。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低头祷告。我的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的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将祷告奉主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接着诗班小组的唱诗，还有刚才华典的儿童信息，已经为今天的信息做了一个背景以及初步的信息已经从那里给我们知道了一些的概念。那么主要的就是这里我们看到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来宣告他将成为这个主的母亲，那么玛利亚就这样回应说：“愿主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全。”所以英文有一个字眼叫做 annunciation， 就是天使来宣告这样的一个信息给玛利亚。所以当玛利亚跟伊丽莎白来会合的时候，就唱出了这首尊主颂的这首歌。那么今天呢，我们来重新来看这个降临节。我们说降临跟降临有不大一点稍微不同，就是将要来临，就是一种期待的心英文叫 advent， 就是 coming， 就是要来了。所以在降临节的这段时间这个时期，我们一种期待的一种的心，等待圣诞的来临。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等待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同时的我们要等待耶稣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段的时期是一种欢乐，一种期待的心情。那我们看今天的我们诗序章的第14页，就看到这个金克集我们今年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也会跟着金克集来做我们讲道的这个编排。那么这是一个三年一轮的这样的一个金克的编排。那么到今天，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也是取自今天12月18号的这个金克集里面的经文。但是呢，我们有注意到金克集的编排方法是这样的：每一个主日的经文里面呢，有一段是旧约圣经，一段是新约圣经。那么在第三呢，就是诗篇最后就是福音书的一段所以我们金克集的编排呢，就是上下左右下来看，我们就会看到旧约、新约、诗篇，然后福音书。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12月18号的这个金克的编排，就稍微不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金克集里面没有诗篇，没有诗篇在这里面，反而是路加福音出现了两次。在今天的金克集里面，为什么没有诗篇在今天的金克集里面呢？而为什么路加出现了两次呢？是不是说路加福音是有一个非常是一个很有分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书，所以要在这里出现了两次呢？ 从某种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圣诞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分量又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书。如果我们问大家说新约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啊，在旧约里面最长的是旧约的这个诗篇，有150篇。但是我们问说新约里面最长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呢？答案是路加福音。也许大家说不是啊，马太福音有28章，使徒行传有28章，而路加福音只有24章，怎么是最长的呢？是的，虽然它少了，比马太福音跟路加跟使徒行传少了4章，但是如果根据字数，就是原文希腊文的字数来计算的话呢，路加福音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书。如果我们问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哪一位作者他所贡献的篇幅是最长的呢？答案是什么？也许大家会想是应该是保罗吧，他有写了13本的书卷在新约圣经里面，但答案不是保罗，是路加。因为路加除了写了路加福音之外呢，还有写使徒行传，所以是两本书，这两本书合起来一共有整新约圣经的1/4。我一直好像听到回音啊，可能听后面可以稍微调整。所以新约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总合起来是新约圣经的1/4，是路加写的在新约圣经里贡献最多。路加本身是一位医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有解经家说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的字句啊，希腊文的文法是最少这个文法上的错误，而且是最美丽的一个文字。那么路加福音他写路加本身他写路加福音的做法呢，跟其他福音书的做法也不同，他是非常忠实的，非常以历史的根据来报道路加福音。他一开头就告诉一位人士叫做提亚菲罗，Theophilus。这个提亚菲罗可能就是路加这位医生本身的一个赞助人啊，英文叫做 patron。那么提亚菲罗本身是一个，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是应该一个很有分量的一个社会人士。所以路加为了要跟提亚菲罗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写了这两本书，所以他非常严谨的。他跟提亚菲罗怎么样讲呢？他说我是从起初看见又传给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资料写出来的。换句话说，路加福音是非常忠实的，借助目证口证收集了这些非常准确的资料，写下了这个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编排呢，它是非常严谨的跟着历史时间的编排啊，跟马太福音不一样。你看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的5章、6章、7章是马太把耶稣所讲的那些道理全部合集起来，就称为登山宝训。他耶稣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山上有讲这些的道理，他是马太把它合集在这三本书这三章里面5、6、7。但是路加却是非常严谨的按照时间的进度来这样的报告，而且他有非常准确的历史的背景。比如说2章他就讲到说这个该撒由这个雅古斯度还有这个居里流做巡抚的时间，所以有这历史的这种的背景来做他的一个证据，来告诉说这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报告。而且路加福音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呢是非常最完整的一个报告，他从耶稣的诞生，甚至耶稣诞生之前的小插曲，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的故事也写在里面，从耶稣的诞生一直写到耶稣的升天。所以这4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升天。还有呢，从圣诞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也是提供最美丽最详细的耶稣诞生的故事。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是非常的美丽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描述。有一位有一本书啊，叫做 The Iron Man 啊，那么它的作者是叫 Neville Tan 啊，我看了这本书是写英文写的，那么它的一个中文名字叫陈有植丹又丹啊，陈有植他是一位牧师，但是在他还没成为牧师之前，他其实是一位诗会党徒啊，或者是诗会党头啊，他是个非常无恶不作啊，常常进出监牢，所以每次他出监狱的时候呢，监狱官就跟他讲说，你的这个杯，你这盘子我跟你保留，因为你还回来要再继续用，所以他是这样的，常常进入监牢，所以这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黑社会分子，不可能来信耶稣的。但是有一次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是单独一个人关在一个四面没有通风这个小窗口啊的一个房间里面，英文叫做 solitary confinement， 所以在他这里面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跟外界没有交通，他几乎要发疯了。就在他被关的时候，他后来要求人把一些书籍啊给他看，因为他在里面闷得发慌，结果有人把一些纸张从书边撕了下来塞下去给他来看，结果他一看原来是路加福音，他好气啊，他说我什么书都可以看，我偏偏都不要看这个圣经的书，他就把这些纸张丢了不要看。他说他在里面闷得发慌，无所东西可看，所以没办法就把他所登的那些纸就重新拿来看，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来读起。结果当他读了之后，他觉得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非常荒唐的故事啊，他简直是捧腹大笑。为什么呢？他说一开始讲到一个年纪老迈的妇人竟然会生孩子，结果再读下去呢，竟然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孩子也会生孩子。他说原来是这么个荒唐的故事，老迈的妇人会生孩子，那么未结婚的妇人也会生孩子，他说真是一个可笑的一个故事。他就想不到竟然最后他因为路加福音相信了耶稣。他在书里面讲说他是一个铁人啊， Iron Man， 是铁汉子，是绝对不会流眼泪的，是流血不流眼泪的一个人，但想不到最后他因为相信耶稣流泪流到好像一个婴孩在那里痛哭。那么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么直接没有办法相信他怎么样会因为看路加福音而相信耶稣，所以你们要看的话去买 Iron Man 这本书。但是我们看到这路加福音就是里面讲的非常像精彩的故事，玛利亚的歌还有撒加利亚祭司的这些的事情的记载呢非常的生动。它是从圣诞的角度来看呢，路加福音还有一个非常的特点，就是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四首非常优美的诗歌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所以这四首诗呢，第一首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玛利亚所唱的这个尊主颂。所以今天我们终于来到刚才我说话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读经集里面没有诗篇呢？因为今天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第55节实际上就是一个诗篇，就是玛利亚所唱的这个尊主颂这个诗。所以尊主颂是路加所写的四首诗里面的第一首。那么刚才华姐已经告诉我们了，尊主颂的这个名称 Magnificat 是拉丁文，就是从这个玛利亚所唱的这第一句话里面的第一个字成为这一首诗的这个名称。所以拉丁文呢它是读成 Magnificat Anima Mia Dominum， 就是 Magnificat 就是尊荣的意思，我的心尊主为当个尊荣， Anima 就是心， Mia 我，那么 Dominum 就是主啊。所以拉丁文的文法是动词先开始啊，日本文动词是在后面，然后拉丁文动词是在前面，所以 Magnificat 就是尊荣主那个尊字出现在前面，所以 Magnificat 就成为玛利亚尊主颂的名称。 今天如果我们上了网络，我们打 Magnificat 这个字呢，就会找出非常多的这个网页来提到玛利亚的这个 Magnificat 的这首诗。所以这首诗呢，是另外其他三首诗其中的另外全部四首诗里面的第一首。所以第二首诗是什么呢？是祭司撒加利亚所做的这首诗，就是当约翰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呢，是这个祭司撒加利亚所唱的这首诗，也是有一个大经文的名字叫 Benedictus， 就是充声称颂的意思，也是从第一句话撒加利亚所讲的第一句话说，主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称颂在后面，但在拉丁文是第一个字 Benedictus， 这个字就成为撒加利亚的这首诗的这个名称。那么第三首诗是什么呢？就是天使在旷野所唱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所以也是用拉丁文，但是这时候所用的拉丁文呢，是用几个字来成为这首诗的名称，叫做 Gloria Excelsis Deo， 就是在至高处处荣耀归于神。那么第四首诗就是西缅先知西缅，当他抱了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现在你可以释放仆人了所以这首诗的拉丁文叫 Non Dimittis， 就是相当于英文说 Now Dismiss， 现在你可以释放主仆人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救主，我现在可以回天家了，主啊，释放我吧。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四首非常美丽的这四首诗，所以路加福音从这个圣诞的观点来看呢，这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美丽的个记载。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玛利亚所唱的这个尊主颂的这首诗。有一位解经家，苏格兰的解经家叫 William Barclay， 他说玛利亚的这尊主颂是个最美丽的一首诗歌。马丁路德也是说，在圣经里面这个尊主颂呢，是个最有意义的一个段的个经文。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玛利亚这首诗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美丽，为什么它的意义是那么的深重呢？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玛利亚的这个尊主颂。从字面，就是从它的结构来看英文叫做 syntax， 从它的字面结构我们看到，这玛利亚这首尊主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诗篇。另外我们会等一下会从了一个它的字义就是 semantics， 英文叫 semantics， 就是字义或者它的内容来看玛利亚这首诗里面的内容所要带出来的是什么。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从结构方面，从这个字面我们看它为什么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篇呢？现在我这几个礼拜我在华语崇拜的这个成人主日学里面教传道书当中有你们有参加这个传道书的课程。那么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是教箴言，那么在上一年我教诗篇。所以如果大家能够记得当时你们上诗篇的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说诗篇里面有非常美丽的希伯来文的这个诗篇的这个结构，他们的不同的诗体。希伯来文的文学里面，他们的诗的文学里面有基本上有两种的诗体，不是这个诗体死人的诗体诗的那个体裁。那么这个体裁呢有两种的体裁，一种是平行体，英文叫做 parallelism， 它是平行的进行的。另外一种的体裁呢是叫做交叉式的那么英文叫做 chiasm 所以一个是 parallelism 并行体，另外一个是 chiasm 就是交叉体。那么在玛利亚的这首诗里面，我们就发现这首诗里面有非常美丽的这个并行体以及交叉体在那里。所以这个并行体里面又分成三种，第一种呢是叫做同义的平行体，就是英文叫做 synonymous parallelism， 就是这一首诗里面它会讲两次，它是基本上虽然用不同的字，它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尊主颂，他一开始说我心尊主为大， 第二句说，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一个同义的平行体啊。我们知道，要知道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它是非常美丽的平行体，经过翻译之后呢，我们也许我们非常不能够完全看到那样的美丽，就好像我们中文的这个对联啊，如果一翻译成英文的话，那个对联那个美丽字句的配合呢已经失去了。同样的，当我们把原文翻译成我们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到那个非常美丽的平行体，但真至少我们可以体验到的确有这样一个平行体，就是同义的平行体。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主为乐，是个同义的平行体。另外一种的平行体呢，是叫做 synthetic parallelism， 就是综合并行体。就是这一句话呢会再讲两次，它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述，它是综合呢同样来建立一个同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怎么样讲，他说他顾念使你的卑微，再下来说那有钱人的为我成就了大事，这是一个综合的并行体在那里面。还有第三的并行体呢，是叫做反义并行体 antithetical parallelism， 就是彼此这两句里面是翻意思是相反的。所以玛利亚在这里讲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啊，这是正面的。下一句话是反面的，那狂傲的人心里妄想的时候就被赶散了。所以这是一个反义的并行体。所以你看在这首诗里面具有这三样的并行体共存在这首诗里面。还有在下来一句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交叉的一个配置法，就是 chiasm。 chiasm 英文是叫 chiasm， chi 其实不是读成 chi， 是读成 chi， 因为它其实是希腊的一个字母 chi， 就是一个打叉读成 chi， chi chi，就好像我们化学 chemistry CH 就读成 K 的读音，所以 chi CHI 是一个打叉，在希腊文是个打叉的字。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希腊文是 crystal， 就是 chi 第一个字是用 chi， 说 chi 这个字代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圣诞节里面就看到说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我们看到英文字一个 X， 然后一个标点符号，还有 mas， 并不是说 Xmas，其实这个 X 是希腊文希腊字的 chi 的这个字，代表基督 Christmas 是 chi。 所以 chi 本身是个交叉的这个一个形状。所以在这首诗里面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交叉的配置法。怎么样讲呢，我们看这里讲到说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啊，这是一个反面的，叫谦卑的升高，这是正面的。接下来叫饥饿的得饱美食，这是正面的，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换句话说是反面正面正面反面。其实这个的交叉体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深度，就好像在不同的诗篇里面也有写到 A B C D， 然后下句话呢它就 D C B A。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并排的话，A B C D， 那么 D C B A 的排话，你就会发现它是交叉的对应的 ，A 对这边的 A，B 对这边的 B，C 对这边的 C，D 对这边的 D， 所以是一个交叉的对应法。同样的，在今天的玛利亚的这首诗里面，我们同样的看到了这样交叉的配置法。所以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一首诗。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需要在放诗篇在这个读经课的里面，因为玛利亚的这个颂主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诗篇。所以从这里是从字面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从字义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玛利亚这首诗里面有非常美丽生动深奥的意义在里面。至少我们在这首诗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用从三个角度来称颂上帝。第一，他是以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以个人，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他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到上帝怎么样的对待他，他是个人的。 他是第二呢，他是以其他人的角度，众人的角度来看到上帝的见证，上帝的作为。他说他怜悯那些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所以玛利亚里面的诗里面体验到耶和华上帝不但是对他本身，也对世人那些敬畏他的人是那样的怜悯。他第三个角度呢，是看到耶上帝本身，从上帝的角度里面他颂赞上帝的信实。所以他讲到上帝怎么样纪念对亚伯拉罕对列祖所纪念的，来履行他信实的这个这个应许。所以这三个角度里面，我们看首先玛利亚他以个人的角度，他心里说我心里尊主为大。所以呢，刚才华简弟兄跟我们讲，对玛利亚说这是一个付出很大的代价。天使告诉他，他将要怀孕生子，名叫耶稣。对于玛利亚来说，在犹太人这个社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不但是身败名裂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会遭到杀身之祸。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的法律里面，凡是犯奸淫的，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对玛利亚来说，这是个非常可怕、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但是他对天使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说愿主的话实行在我的身上。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快乐。所以玛利亚他以个人的角度，他知道主是让他值得快乐的一件事情。最近在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传道书，就讲到我们在人生里面会遇到很多挫折，很多风风雨雨的事情。但是传道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靠主来快乐。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不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能够因为主而在里面得到快乐。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保罗劝勉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种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主说，主，我们靠你能够喜乐。所以常常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腓立比书4:13，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不论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遇到不同的情况，我们就能够像玛利亚，我要靠主常常喜乐，我要心里尊主为大，我要灵靠我主耶稣基督为快乐。还有我在下来的另外一个角度呢，玛利亚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见证到上帝怎么样恩待那些敬畏他的人。凡是因求告主的人，不论在什么的情况里面，主会帮助他。特别他里面讲到说，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换句话说，在上帝的福音里面，并不一定应许每个人都是天都是常然的，凡事顺利的，并不是所谓的那个富贵福音，就是能够赚大钱，信耶稣的人就会赚大钱，也不是那个成功福音，就是说信耶稣的人一定凡事顺利，凡事成功，事业成功，学业成功，家庭成功。不是的，还是会在人生当中可能会遇见卑贱，还是会遇见饥饿。他是在饥饿卑贱的情况当中，能够体验到上帝的确的带领，上帝怎么样帮助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玛利亚的这个诗里面非常见证到上帝怎样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人生当中不论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信心来面对上帝。最近我有一位以前我的博士班的学生来找我他已经毕业了差不多10多年，但是毕业之后他继续的跟我保持联络。所以每次他遇到什么问题，他就常常来跟我通电话，或者常常来找我谈起不同人生的很多的问题。他的口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他常觉得说，他的一生当中，在学业当中，在事业当中，有时遇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他说为什么常常在他口中常常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曾经一个时候，他也为着说没有女朋友而担忧，想到几时不能他才会有一个老婆，所以我也为他操心，也想跟他介绍女朋友。结果我不是专长这个做媒人的，所以介绍了两个都不成功 但是上帝替他安排，今年他已经结婚多年了，已经有一个孩子，上帝有祝福他。所以当时他说为什么没有老婆，但是其实最后上帝为他预备。那么也曾经有时候他为了找房子也烦恼，找那个不适合，那个也不适合。有一天他打电话来，兴高采烈告诉我，他说他找到一个房子，很价钱非常的便宜，是一间鬼屋啊，说没有人要的。他说我找到了这个屋子呢，啊，很便宜。那么我买了之后呢，我就请牧师来替我赶鬼。他说请陈教授帮我指点一下，可以不可以去买。我告诉他，鬼我们都要逃避了，我们怎么样就故意去买一个鬼屋，那我请牧师来替你赶鬼呢？我们就应该躲避，应该去避免，怎么去故意去找鬼，然后请牧师来替我们赶鬼。结果他还听我的话，没有去买那间鬼屋。上帝最后还是预备他一间美好的屋子，今天他住在那里。所以前几天他来找我，这次他每年圣诞节他都带了一个圣诞的蛋糕来送给我，啊，是一个 chocolate 的蛋糕，每年一样的一个蛋糕送给我。只有一年我出国不在新加坡，那一年没有，几乎每年他就送我蛋糕。所以前几天他带了蛋糕来给我，跟他太太跟他孩子，他就跟我讲，这次送了蛋糕之后，以后可能就没办法送蛋糕给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移民到加拿大去，然后为了去移民加拿大也遇到风风雨雨，那么我跟他一起同样的在祷告等等，最后上帝给他安排，所以他已经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启程到加拿大去。那么他也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我终于了解上帝的安排，他为了这个加拿大移民的事情，也等了很多时候，等了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他也常常说为什么上帝这样，为什么上帝这样。在那天他告诉我，我现在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的安排，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是最完美的。因为最近他发现到他儿子在学习上有一些小小的障碍，像他知道说如果他继续在留在新加坡，他儿子一定没办法面对在学业的这样的压力，最后一定会遇到很大的一些学习上的很大的一些的阻碍。他说现在我们到加拿大去，在那里这是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是更好是配合我儿子在那里学习。他说现在我明白了，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最适合的时间，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呢？现在给我，现在我明白了。那么那天他跟来到我们家一谈了两个小时，到十点多他才离开。然后他要离开之前啊，他之前也跟我讲说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办法解决，就是我们的房子还租不出去，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个代理人也帮我们找很多的客户，到现在还找不到人，那是没办法了，只好在加拿大然后再继续的去由代理人帮我们处理吧。所以那天他要离开之前啊，我就感觉一个感动，说我要为他祷告，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所以就跟他的太太跟他儿子还有我的太太，我们五个人在那里一起的祷告，去把他的前途交托于主。那么隔天我刚在外面接到个电话，他就很兴奋告诉我，陈教授，我们的房子租出去了，因为今天有人来找我们的房子，而且给我们一个信，就是 letter of intent， 就是要来租这个房子。他说感谢你昨天为我们祷告，上帝终于听我们的祈祷。所以就可以同样这个见证，一个敬畏他的人，虽然人生当中会遇到，可能遇到一些卑贱，会遇到一些饥饿，但是耶稣基督带领凡是相信他的人，一切都在主的带领之下。所以最后玛利亚从上帝的眼中看到上帝的信实，所以他里面就可以看到玛利亚怎么样，他就讲到说上帝怎么样纪念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多国，那么你要成为多国之父，而且君王要由你而出。那么最后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刚才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就有提到说，大卫王得到上帝的应许，说你的国度会永远长存。但是大卫的王国位是不是有长存呢？今天已经没有大卫的国度了。原来上帝跟大卫王说，你的国度永远长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建立这个永远的国度。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耶稣基督只通过玛利亚来完成上帝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玛利亚亲身的了解到说，她现在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来完成这个非常上帝非常重大的应许。所以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从这首诗里面，有没有看到，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从我们只看到见证以及上帝的信实，我们能够深深体验到，正如玛利亚同心的称颂上帝，说我心里尊主为大，我的灵因我的救主为乐。愿主保守我们每个人，借着这个颂主尊主颂，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赞美，也成为我们的鼓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真正的去体验说，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赞美的，而且我们心里像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